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我们看第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了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再看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用这个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所以保罗的生平和书信。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如果我们大概要看他一下的话，一个周末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这一次呢，我们起码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弟兄姊妹对于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能有一点很简单的认识。然后但愿主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更爱慕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一共是今天、明天跟后天，我想很容易记的就是今天晚上，然后呢，明天是上午跟下午，主日呢是下午跟晚上，所以大概那么我这里有的就是明天呢是9点到12点半，中间当然会有休息的时间，是早上，那么下午呢是2点到5点半，所以这明天就是上午跟下午。那主日呢是2点到5点，然后晚上呢是6点半到9点半啊。所以我想大概呢，我们就用大概九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做一次复习。我相信大家呢对于保罗的一生都听说过了，那对于保罗的书信有多少有些认识，但是我们期盼圣灵这次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对于整个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能有做一个比较综览式的能够有一个一瞥的概念。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生平是解释他的书信，那用他的书信也能够解释他的意思。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都知道说保罗所去的世界原来是希腊的世界。那么在希腊在我们知道说希腊最早是因为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时候的世界，不过他到33岁的时候他就驾崩了。那么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后裔，所以他的领土呢就由四个将军来瓜分他。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所谓西流基王国或者西流基王朝。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是指的北方的王来说的啊。那么这个是西流基王朝，还有一个是托勒密王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埃及的。所以刚好以色列呢是在叙利亚和埃及中间啊。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四个将军把这个整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这一块的土地把它瓜分以后，最重要的是两部分。那么这个所以呢现在被保罗所走的那块土地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叙利亚王国王朝或者说就是西流基王朝所在的范围。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王朝呢我们主要是属于这个安提阿家族的，所以我们才有安提阿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安提阿三世呢又叫做安提阿大帝，安提阿四世呢就是圣经里面在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就是那个小角来说的。所以保罗呢他得救以后他就到了当时最早最早最早的希腊世界里面，因为安提阿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原来呢亚历山大他有个梦，他的理想呢就是希望能叫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因为他觉得世界应该是一个世界，那么大家呢就以希腊文化来做他们的核心，那么所以呢他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那么整个世界就希腊化了。所以他统一世界并不是因为要征服别人的领土，不是，他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个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帝国他所征服的版图他们都能够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那么你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就那个时候他们盖了很多的希腊城，那么许多的城呢都叫安提阿，所以那个时候光叫安提阿这个城一共有16个。所以你就知道说最有名的当然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了，也就是大安提阿。那么然后呢我们说大树，我们明天会讲到保罗呢他是在大树长大的，那大树呢也是个安提阿。那么现在呢保罗到另外一个安提阿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当他到了比西底安提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和马可分手了。本来马可呢就陪着他保罗跟巴拿巴，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在这个以前不久那么他们呢保罗跟安提阿是被安提阿教会打保罗跟巴拿巴是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第一站就是居比路，就是今天所谓塞浦路斯岛，然后从那里呢就往北走，在土耳其登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亚细亚那一带，然后呢就到了所谓的加拉太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就是写给那些地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当初保罗被打发出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是先到居比路，然后带着马可当然很兴奋，他觉得只要能够跟保罗提提皮包他都很开心。那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别加，就是他们在土耳其南边登陆，那其实他们在安达利这个港登陆的，然后再往里走大概10英里一样到一个地方叫做别加。那到了别加正要往比西底安提阿去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马可就离开他们了。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为什么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保罗就坚持说不能够让马可去了，因为马可等于是个逃兵，等到好像在走他忽然跑掉了，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所很传说里面就是保罗是一个缺少一个指头的人，就是说他这个小指头不见了。那么这个其实是个形容词，因为那个时候啊，在马可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要逃兵的话，他不想当兵的话，他就把他的小指头切掉。所以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早期教会都知道马可是个逃兵啊。所以呢，那一次到了别家，结果他不肯走，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就埋下了一个原因，就是说等了第二年，他们第二次再要出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保罗就坚持说不能够带马可。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是安慰之子，他的心胸很宽大，他总觉得应该给圣灵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后来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到了晚年，等到保罗最后一次坐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马可，讲到马可与我有一处，而且传道上与我有一处，不光只是提提皮包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保罗从别家要到比西利安家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圣经把它记载下来，虽然只是简单提几笔，但这个背后呢有很丰富的故事，因为这个和保罗的一生很有关系。那这一段圣经呢，也讲到他所讲那边道啊，就替他将来十三封书信就定了调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一次他们两个人那么坚持一定要到比西利亚安提亚去。那么到底在保罗一生里面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后来我们明天后天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明白个究竟。但是今天晚上是因为第一堂，所以呢我们应该对于保罗的生平跟他的书信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当然我们要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开始讲起，因为每一封书信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不止保罗在那里说，圣灵说保罗说的就是我所说的，所以很清楚保罗当然不只写这十三封书信，但只有这十三封书信圣灵说是我说的。那么虽然保罗有的话也虽然主也给了许多的话，但是呢那个并没有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讲的保罗书信不是指的所有保罗写的书信，因为有的书信根本失落了，我们没有拿到手，但是圣灵给我们的就是放在圣经里面的。连彼得都说保罗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难解的，但是的的确确他的话就代表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启示。所以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十三封书信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就和他的一生就连在一起。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十三封书信稍微看一下，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两节式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209页，新约209页，它是从罗马书开始。那现在我们当然不会一样一样去读它，不过我们要有一点的概念很清楚的。所以呢，从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就开始了，下面呢接着十三封都是他的书，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罗马书完了以后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当然就是哥林多后书，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加拉太书啊。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他们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圣经呢把它放在最前面。那么然后呢再接下去的就是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完了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是腓立比书，然后呢哥罗西书，然后呢就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到了这里呢，就是所谓保罗所写的教会的书信，他是写给教会不写给个人的。那么然后呢从提摩太前书开始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然后提多书，然后最后的腓立门书，那么这个就算是保罗个人的书信。所以我想呢，我总共一共是十三封书信。那么有人问说，那么希伯来书是不是呢？希伯来书不是，因为根据有足够的证明啊，整个希伯来书内证我们知道说不是保罗写的，不过的的确确这个人一定受保罗很大的影响啊，那这个不在我们的我们 这个交通的范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的就是这十三封书信。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还是要给弟兄姊妹看一看保罗书信在整本圣经里面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不过也许大家已经都忘记了，我稍微很快的说一下，我们这一次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说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可以说分四大部分，就是最早的是摩西的律法书，一共是五卷，所以摩西五经。那接下来的呢，我们知道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那么这个都叫历史书。那再接下来的就是书写，就是智慧书。智慧书呢，都是诗歌的题材，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旧约的特点当然是律法了，因为摩西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所以呢，摩西五经就替整本旧约就定了调，所以我们叫律法是从摩西来的。那么那些遵守律法的人，当然就是所谓律法之子。那么讲到律法之子，他们有一些历史的，那个历史呢，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讲到以斯帖记，这个我们知道了。但是呢，今天你怎么解释他们在神面前有一段的经历？所以呢，这个就有了五卷的诗歌或者智慧书来解释经历。那么然后我们再问说，这些以色列人或者律法之子他们有没有前途呢？那有没有前途？刚好是十七卷的律法先知书，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啊，以色列是有前途的。所以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摩西五经，那么我们知道说是讲律法，那么那些在律法底下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色列人，你问他们的历史，那么就是历史书告诉我们的，你问他们的经历，就是诗歌诗篇约伯记，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像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个就是刚好五卷，那么这个呢就说出他们的经历。那么讲到他们的前途呢，当然是值得预言来说的，值得预言来说。那么就讲到那个十七卷的预先知书，就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前途是怎样的前途。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旧约了，但是新约呢完全和它对称的。前面有四卷的福音书，刚好是什么？是和律法书是对称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福音当然是从我们的主来的。所以现在呢，既然所有的福音、所有的恩典、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那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自然就开始了历史。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恩典之子。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也有历史。那一段历史呢，就是使徒行传说给我们看，大概是总共33年的样子。不过呢，因为使徒行传是没有完的，所以表示圣灵，因为是圣灵的行传嘛，所以表示圣灵还继续写下去，因为教会还在地上，所以一直到主回来。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那个不只是说到教会早期的历史，也说到我们今天的历史。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呢，是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那么然后呢，最后有启示录，启示录呢刚好就相当于那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也是一样的，讲到神地上的子民，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讲到神的天上的子民，讲到恩典之子，那感谢主，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讲到主耶稣，讲他的一生是四福音给我们看见的，那而且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功救赎。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你回过头去看，那么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的历史。但是呢，也而且你要问是教会有没有前途呢，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中间这一块呢，就是书信，有保罗的书信，有彼得的书信，有约翰的书信。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书信的部分。这个书信的部分呢，刚好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智慧书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圣灵把一些书信给我们呢，就是他要解释我们的主，他不解释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那不止如此，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的人， 在我们身上一定产生一些的经历。那么怎么这个怎么解释那个经历呢？到底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我们救恩的好处是什么呢？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书信来告诉我们。所以书信呢，可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诗歌的那一部分。那么当然这个诗歌呢刚好有五卷，有五卷。那么同样的呢，你可以看这个书信也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啊，有的是从保罗的角度，有的是彼得的角度，有的是约翰的角度，有的是雅各的角度，有的就是希伯来的作者的角度，所以也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经历。所以讲到书信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的经历今天有关系。就是说讲到四福音，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历史上的耶稣，但是历史上的耶稣呢，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止升天了，也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就变成信心的基督。今天呢，我们自从我们相信他以后，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如果信心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有一段历史的。所以呢，你看见这就是使徒行传为我们解释的。那么等一等呢，讲到我们的前途，讲到我们的明天，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启示录会回答一个问题，就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看见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好像这个以色列枯骨四散一样，我们常常会叹一口气。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教会有前途，真的有可能主耶稣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吗？如果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形，我们就灰心了。哎，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不是为着我们好奇，为着明白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不是的，你就是明白这些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把启示录给我们。启示录给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因着基督有明天，所以我们也有明天。因着我们有明天，所以我们敢面对明天。我们不是躲在象牙塔，不是躲在山上，不是躲在内室里面，好像把我们的头钻在鸵鸟一样钻在土里面，不是。那今天呢，主要把我们带到经过这个世界，和主一同窜山越岭。所以那个经历呢，严格说来就是启示录的经历。好，那么现在刚好在过去跟将来的中间，当时今天，所以呢，感谢主，就是保罗从一个角度告诉把那些经历解释给我们。然后呢，不只是保罗，那么要紧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约翰。比方说吧，我们今天普通我们都知道，自从这个改革运动以后，我们知道不光是神用了不光神用了马丁路德，神也用了加尔文，神也用了茨慧灵。那其中尤其是加尔文，那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的的确能把圣经给他的启示，他能够靠他能把圣经给他的启示，他的的确确很有系统的给我们。那么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加尔文所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奥古斯丁给我们的帮助，而奥古斯丁给我们的帮助其实是保罗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加尔文的贡献，那毫无疑问的，当我们把保罗的书信读完了以后，那就非常清楚了。但是等一等，在教会历史里面，神会兴起另外一班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知道贵格会的弟兄。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从约翰的知识切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保罗的书信解释了我们的经历，然后呢，我们知道雅各的这个约翰的经历，约翰的书信也给我们看得很清。然后不只是约翰的，那么等一等彼得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那彼得那个角度就是国度的角度。所以无论是从国度的角度，无论是从生命的角度，但是无感谢主，就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重点是重在保罗的书信，那么讲了书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是新约特别有的题材。那么旧约呢是诗歌，是用诗歌的题材，但是新约不是，新约用散文，而且是用书信的题材。那么既然用书信，就表示它是一种交通，
是一种来往，这个书信的来往。那么当当这个旧约圣灵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借着先知来说话。那么你看先知说话常常是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你看大家好像竖起耳朵来听，因为这的确从神来的话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说说话的人好像高高在上，在上他是代表神来说话，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现在呢，好像他把神的话传给我们，这就像中国古代好像这个有人传递圣旨，皇帝的话把他说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皇帝说话，大家一定要以洗耳恭听。那么在旧约的确是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空气。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在实际上所完成的救恩，现在你就发现说这个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同样有生命，同样有基督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根本是一般高的，不是现在的话不是从上面到下面，不是。所以你看见吗？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或者约翰写他说约翰你们的弟兄，那保罗也是一样。所以你仔细去看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你知道说他们也是一样，和我们有血有肉，他们蒙恩典，我们也蒙恩典。他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我们有一天在我们人生路途上我们也遇见主，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扑倒了，结果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你就注意到，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保罗蒙恩，像我们一样的蒙恩，彼得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所以当你读到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为什么那个时候用这个题材来写呢，目的就是现在呢主的救恩。那么等到你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人好像他有了你没有，不是的，他和你是一样多，和你是一样有，不过他比你多走几步，先走几步，然后呢他就把他所学的然后分给我们。所以请记得保罗的书信，他里面所写的种种，一面也是保罗看见的，一面也是保罗所经历的。一个人如果光看见一样东西，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会变得理论很高不可攀的。但是保罗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我走过的，所以呢他也告诉我们这条路也可以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些书信啊一定要跟他的生平连在一起。因为你要明白这个书信，你必须和那个和写这个书信的人要紧紧连在一起。他的一生能解释他的书信，他的书信也能解释他的一生，这两个人并不是分开的。今天我们在学校教书，老师在黑板上教，老师教的，我教物理啊，教或者教近代物理都可以，那我不过把知识传递给你。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是我，物理是物理，但是不是，如果今天在圣经里面的书信不是如此，他不是把一个东西，不是把一个东西理论或者一个知识传递给我们。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所以我们说他所写的，他为什么才那么像两人的利剑一样，为什么今天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所以他所用的题材呢是什么？是书信的题材。那么讲到书信的题材的时候，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并没有纸头，并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还没有，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时候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写信，希腊人写信的时候呢，多半不是用纸头，是用蒲草纸。这个蒲草纸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尤其在尼罗河附近，你看有很多的蒲草。那蒲草呢，你拿来以后，然后呢他们经过一番的处理，那么慢慢慢慢就变一条一条的，因为蒲草拿可以变一条一条，然后这一条一条的呢就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呢用机器处理过以后呢，那么就你看见就变成像个纸头一样，所以叫做蒲草纸。但是因为它是几个不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这蒲草上面一定有凹凸不平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写这个书信的话就有困难了，普通人不会写的，你就专家才会写。 所以那个时候呢，希腊人写信呢多半都是代书人，都是别人写，因为你不可能在凹凸不平上面写，这个你就很困难了。那保罗他按理来讲他应该不会写，他就是给他不会写，何况呢那个时候啊，等到他刚刚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代书了。那个代书呢，不光是因为他不会写那种信，因为你写在凹凸不平上面，因为这个的确要有点技巧，而且保罗那个时候呢这个眼睛啊大概已经不对了。那么圣经给我们知道他不是在大马色路上已经大光了，那个光呢就照在他的眼睛里面，然后就瞎了。所以后来呢是亚纳尼亚医治了他，好了他，叫他眼睛看见了。但从此以后呢，在他的眼睛里面就留下了伤痕。所以慢慢的，保罗大概他所得的眼病呢，就像今天的白内障一样，这个世界慢慢就昏暗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那么因着你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当然呢，你现在就很难再写，你一定要别人来写。但是保罗又不行，所以许多时候呢，他要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所以那几行是保罗写的。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保罗这个字迹好看不好看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还记得吗，到了加拉太的时候，他说你看着我所写的字有何等的大呢，啊，为什么何等大呢，就是因为他看不大清楚 啊，所以才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么关于这个保罗的眼睛，我想以后我们可以再提，因为我们既然这次讲他的生平和他的书信，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提到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保罗的书信一定都是叫别人代书的。那么当时呢，到底因着这个很不容易写的缘故，所以每封信都很短，典型的信你去找那个时候所有希腊人写的信都是很短。那短到个什么地步，它的篇幅有多长呢？篇幅就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就是腓利门书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巴西常常一些弟兄姊妹很爱着他们，真是一个人就背一卷的书。那有的年轻人很取巧啊，他说我就背腓利门书，我背了就背一卷，就背一章就背一卷了。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很短很短。所以你看好了，那个时候一般人写信的话最多就是腓利门那个篇幅如此而已。但是很稀奇，等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好像停不住了。所以保罗一直你今天你仔细的去把罗马书跟腓利门书一对照的话，那很可能啊，实在说来保罗写他应该要停了，你看见吗？而且是请别人写，你既然劳驾别人你就越短越好，本来你要说十句两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圣灵感动他，他停不住，所以他一直写，所以罗马书几乎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腓利门书15倍或者16倍都不一定，十几倍。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创举，没有一个希腊人写信好像超过那个腓利门长短。但是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创举，是别人从来没有人做过，在希腊世界没有人做过，那是保罗做的。那就是保罗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保罗一定有些话神放在他的口里，神放在他的笔下，他停不住。如果真的照从抄写从技术的层次来说的话，那应该越简单越好，因为这个凹凸不平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所以但是呢不行，主的话停不住。所以我们知道他所有写的书信里面最长最长的一封书信就是罗马书，所以圣灵呢就把它放在最前面。这代表什么？因为既然讲到我们的经历，最重要的经历，蒙恩以后到底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那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是最重要的摆在最前面，而且最长，那么圣灵在那里启示这些话就根本刹不住，好像圣灵有话要说，一直说，所以保罗一直顺服，所以你看最长的就摆在罗最前面，然后第二长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再短长一点的是哥林多后书，所 所以呢，现在这个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个次序里面是完全按照保罗书信的长短来编排。所以在教会书信里面最短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我想这个很容易记啊。我再说一遍，我想这个不难记嘛。一个就是罗马书，然后呢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你不会记得罗马书、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不那么长嘛，所以肯定的哥林多前书在前面。所以哥林多前书完了以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是加拉太书。好，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完了以后呢，再比它再短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腓立比书。其实以弗所书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寄出去的，所以但是呢按理来应该摆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因为它长短不一样，所以先是腓立比比较长，哥罗西比较短，就是篇幅来讲根本是在腓立门后面，所以呢你才有以弗所，然后腓立比，然后呢就是哥罗西。那么腓立门不放在那儿，因为现在讲教会书信嘛，所以腓立门是归到保罗的个人书信。所以讲到教会书信，那么讲到那里已经很短很短了，但是后面还有短的，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好，罗马书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想这个很容易背，很容易记的。我希望这一次以后，我们最起码对保罗书信，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这个我想是最起码。那讲到个人书信，那么当然最长的是提摩太前书，然后呢提摩太后书，然后提多书，最短的呢就是腓立门书。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好是13卷的书信。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问，大概呢这个13封书信可以分作4组。现在我们按照时间来看了，那么今天呢读物理、读地理、读历史最难的就是你要背年代啊什么，这个很难记。所以我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要替弟兄姊妹节省大家的精力，有一个办法可以记的是这样，就是说，第一呢，因为我们这次反正是讲这个保罗的一生嘛，所以现在我们不管他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只问说保罗，那么一共多少年？33年，很好记的，跟主耶稣一生33年半差不多的33年。那么好了，主耶稣的一生可以分成3段，对不对？啊，因为有2次天上有声音说，看呐、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自然的，在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那这2次看呢、啊，这是我的爱子，就把整个路加福音就分成3段嘛。那么你就发现，头一段30年，第二段3年，然后呢是半年，所以刚好是33年半，所以这也是很容易记的。那现在如果你这是主耶稣的一生。如果你要讲到这个谁呀，保罗的一生就更好记了。保罗的一生是11年11年11年，这个比较平均的，这个容易记。所以呢，我们明天会再继续给弟兄，我们会在今天大概，我想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就好，就是说保罗的一生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保罗的模式一定是根据主耶稣在地上的模式，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主耶稣怎样经过3个阶段，保罗呢也经过3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主耶稣隐藏了30年，保罗呢隐藏了11年。那第二个阶段主耶稣结果累累，保罗第二个阶段第二个11年也是结果累累，所以有3次的环游不道。然后呢最后半年主耶稣呢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那半年主耶稣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或者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那条路当然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了。保罗也是这样，到了第3个11年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保罗就没有多久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最后的11年呢，你看见保罗是一直在死亡的阴影，在十字架的阴影。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好，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保罗一生呢也是分成3部分。那么现在我们明天我们会仔细稍微看一下，那今天我们姑且说他的孩提时期、他的少年时期还有他的成年时期。所以很明显是11年11年11年。 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样分就大家容易记住了，就记住到底这些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啊？那最早最早呢是先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个圣经次序是完全按道理的长短来排的，不是按照时间先后。如果时间先后，最早最早的一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容易记，就是第一个十一年的最中央的地方，明白吗？就是在孩提时期保罗最中间那一块，所以你只要记一次就好了。那个大概是52年53年的时候，主后52年53年，你记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都是5年5年5年，这个最容易记，对不对？所以五年，所以第一组书信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过了五年以后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那我为什么刚才那样讲？因为你知道按照道理来讲是罗马跟加拉太是一起的，但是你就长短来讲就不同了，长短来讲当中还差了更多前后书。所以呢好，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二组的书信就是过了五年以后，那么保罗呢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所以这个等于我们现在这十三封书信最找的四封信，那是按照道理的次序，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我想这一点我们记住就好了。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再过五年，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讲过，52年，过了五年嘛，不就是5758嘛，所以很好记。然后再过五年就6263嘛，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罗马监狱里面，他就写了四组的书信。四封的书信，那一封是以弗所书，一封呢是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因为托同样的人带去的，所以这个三个几乎同一个时候。然后呢大概再晚一点，有当然在这里这个读圣经呢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就大概晚一点，然后呢就有了腓利比书。那么这个腓利比，所以就腓利比书，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就是在那个时候6263年的时候，罗马保罗呢失去他的自由，所以这个与这四封信叫做监狱书信。那么可以说从那里那四封信，那么然后呢等到再过五年就是6768了，那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寻道的前夕，那个时候他写了三本提字书，这也很好记，对不对？因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嘛，所以三提书，三本提字书。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寻道以前所写。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第一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就是5253，那么这个刚好是什么呢？刚好就在他第一个孩提时期的最中间的部分。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最后，几乎到了最后，快跨到第二个少年期啊，不是，我说错，对不起，这个第一我再讲一遍，我刚才讲错了，抱歉，是这样，就是说他是第二个十一年，我刚才讲错了，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部分，所以是52。那再过五年呢，其实就变成他少年期的尾声，已经快跨到成年期，快到成熟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那么然后再过五年，那么就是6263，那个时候保罗呢就在监狱里面，再过五年就是三本启示书。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两组的书信是在他少年期写的，那么尤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他很成熟的时候。那么等到他真的两手被监禁了，戴着锁链以后，那么戴着锁链写的书信呢，就是四封的监狱书信。那么当然到了写提摩太前后书，他已经在监牢里面了，那是最后。所以提摩太后书呢，就是时间来讲是最后的，就是时间来说是最后的。那么提多呢就再早一点，提多大概是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中间，那么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确定，这个只是大概。所以读圣经的学者大概公认说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 这个保罗的这个几封书信应该是有大概，我们起码知道这十三封书信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慢慢你就会懂得这些书的内容了，其实呢跟保罗一生很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保罗当他经历了婴孩期，然后呢又经过了少年一段时候，那么然后现在呢刚好那个时候帖撒罗尼教会刚好是刚刚生下来的，所以你看见妈妈跟孩子一起长大的。所以在那一封那两封书信里面呢，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一面说像母亲一样，另一面说像父亲一样。所以现在的保罗，你看见要用一些话要讲的话需要婴孩能懂得的话。那么还有呢，保罗不能够讲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没有经历的，没有。所以你看见就是他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头十一年他所学的，现在呢他能够把他所学的就递传递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等到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跟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呢加拉太教会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了，他们慢慢慢慢已经步入到什么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保罗呢这个少年期可能还是少年期这个刚开始那一段，但是保罗呢已经到了最后那一段。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在那一段里面，当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看那里面所讲的就是他在前面这一段所学的，可以说这22年几乎是22年他所学的，然后呢就传递了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临前临后的教会不再是婴孩的教会，他已经到了少年时期。所以保罗怎么帮助他们呢？就把他自己所学的再帮助他们。好，那么等到62年、63年，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弗所已经是很成熟，他们不可以说慢慢慢慢迈进成熟，慢慢慢长大成人。所以呢你看见保罗才能够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嘛，有的话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你们太沉重。为什么太沉重呢？你们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一定要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你才担当得起。你今天你把20斤的东西你给一个年轻人是可以，18岁、20岁的可以让他背一背抬的都可以，你把它放在一个3岁的孩子身上对他太沉重了，你担当不起。所以如果现在呢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能够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一定是蛮成熟的，对不对？一定很成熟。哥罗西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哥罗西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都是成熟。那不光如此，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所有书信里面，这个腓立比的书是最深的一个书，讲经历讲的最深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能够和腓立比的教会讲到他所经历的那个时候更深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些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总是比人要多走几步。所以这就给我们到在座的，如果你真的服侍主的话，你千万要记得，不是因为你头脑比别人好所以你能够学一些东西比别人快，这个不过是你把你头脑所得的再传递到别的头脑。但是今天呢，如果你要服侍神的儿子，你要喂养他，你要用生命来供应他。所以呢，也许你在学校里面是很好的教授、很好的老师，对不对？但这个老学生一定要听你。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很简单很单纯，也许有的话他们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你的生命一定能喂养，一定够得上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给他们的帮助呢，不光是讲一些理论，当然保罗有福音的真理没有错，你读到罗马书这个真理非常的清楚的，对不对？读到了罗马书，到了加拉太书，就好像到了基督的学校一样，就不一样了。你看保罗讲话是很有次序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长大了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需要明白一些真理， 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还是这些经历、这些启示，保罗他都看过，他对就是启示真理，对他是活的，不是死的字句本身。所以，你看见保罗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要跑多往前走一步。那么，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腓立比书。那么还有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底保罗这个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你就腓立门书就很清楚，因为腓立门书就把保罗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写那封信的人，启示应该是很大的，经历应该很深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是不是三头六臂的人，不是。那么这个就是腓立门书所给我们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你看你们这个不是光一点圣经知识，这个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生够用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不是好像开一门课，那么光讲保罗的一生和他那个，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你都能听到，但是我们这次重点不是，我们重点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的一生所要经过的，从保罗的角度给我们能给我们的帮助就是他的十三封书信。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一生的经历是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一定要从保罗身上不止得着他所传递给我们的，那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后面有个支援，为什么他罗马书能够帮助我们呢？因为他自己经历，他不是光是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好像明的把想了罗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子。那么不止如此，到最后也是一样啊，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所以讲到这个教会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保罗就是往前走一步。但是教会不光是生命啊，教会要结果子，换一句话说，教会在世界上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教神的儿女是万物中的渣滓，好像最有用的人才都给世界用，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律师、最好的医师，你看见吗？这些人对世界最有贡献，好像最没有贡献来侍奉主，这个完全大错特错。今天神的儿女教会是最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结果子的。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光给你看花，就是说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开花博，不是的。基督徒今天一天到晚给你看说不错，花什么意思？花就告诉你说结果在望，花就告诉你说有结果的应许，没有多久它要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等到你饿的时候能够叫你得到满足。这个世界是个饥饿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果子？你说很好看，不错，人很多，不错，你看见吗？像模像样。现在尤其在美国，你如果看见的要给人看的话，那所谓的 mega church， 所谓的巨型的教会，几万人聚会。如果大家到 Texas 去，到这个 Houston 去的话，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到了主日会塞车，主日应该不会塞车，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把 NASA 那个就是，所以现在要聚会的时候不得了，几万人呢要去聚会，你停车停在哪里呢？所以你看他们礼拜天也是塞车的。然后你看他，然后现在呢给我们看见，你看这个在广播，就是然后用电视，你看见吗？那个场面好像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光给人看见好像一个场面很伟大吗？不是的。今天有许多嗷嗷待哺的人，今天有许多人在属灵饥饿边缘的人，看看你们很好，但是问题是他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要结果子，必须要结果子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说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不只是给我们一点知识，我们希望说经过这个周末以后，我们要告诉主说我们一生愿意走在这条路上。感谢主，因为保罗走过了，而且那个经历是可靠的。很多奥秘派的经历，我们不是讲过一次奥秘派吗？奥秘派的经历，很多奥秘派的经历我们有点担忧，有的地方可能有沙子，可能不准确，因为你经历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检验来鉴定才可以，但是保罗的一定没有问题的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来看保罗的一生，那么他的这个经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完全照着神所启示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两个东西彼此对照的时候，我们一面也可以得到一种很重要的心得，就是说保罗怎么 怎么牧养教会的，那个蓝图很清楚的，很清楚。你总是要比你所服侍的教会，你要多往前走几步，你要多付一点代价，你多受一点委屈，你必须有些经历是别人没有经历的。那这个时候，你看你自然在服侍上有一定属灵的高度。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很容易，别人很容易接受带领。所以不能够一直讲顺服顺服顺服，你要叫别人，要叫别人顺服的目的，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你用权柄来帮助他，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听话，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不错，如果神的儿女们能学习顺服的功课，尤其是他们可以得很多的保护，但是问题在这里，做父母的人他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才可以。儿女顺服父母，为什么？除了我非要听父母的话，因为我不听父母的话，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如果我不听父母的话，那就很辛苦了，我就没有那么些经济的资源，那这是不得已的。所以真正的顺服，圣经里面讲到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就是你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要一直盼望弟兄姊妹学顺，当然他们应该顺服主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今天我们学习牧养神的儿女，如果羊群真的愿意一同往前走，要紧在哪？要紧是牧羊人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才行。所以今天在顺服之前，要让人觉得可以佩服我们的主。不只叫我们顺服，我们是完全叫我们佩服啊！原因就是什么？他有一些属灵的高度。所以一样的，现在你看见吗？当你明白这个四组的书信是怎么分布的，那么你就晓得说，刚好跟保罗的一生是紧紧相连的。看见过了五年，过了五年，你看见就长大了。在这个过起头的时候，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还是什么？还是婴孩的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前，你看见已经神在罗马，在加拉太已经做了工作了，所以历史早得多。所以你可以想象，等到真的保罗已经快成熟的时候，那么那些教会实在说来也已经到了少年期，虽然也许不是少年期的尾端，起码也许是少年期的开端。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一些真实的东西来供应他们，这样教会才真的得到帮助，才真的得到造就。很可惜，就是今天大家觉得只要讲讲道、喂养弟兄姊妹就好了，那好像只是听听道就可以，结果耳朵这个头脑变得很大，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呢，根本跟不上我们的头脑。所以我想，这个呢，如果我明白了这个主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找到原来的他们这个中间是彼此有关系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很简单，一共是四组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少年时期的中段的时候把我写的，然后过了五年，到了少年时期的尾端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罗马的教会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跟加拉太的众教会，刚好他们进入少年期，也许在少年期的尾初端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等到再过五年，那么保罗好像上了锁链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是那个锁链将来有资格能够把他所得的启示，那么交通给以弗所的教会，交通给哥罗西的教会，然后再传递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保罗的启示是何等大的启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或者我顺便多说一点吧，为什么加尔文弟兄能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呢？加尔文给我们帮助就是，他不光是从罗马书来看旧恩，他也是从以弗所书来看旧恩。如果从神的那边看旧恩的话，那当然就讲到神的主宰，所以加尔文才会讲到拣选。那么事实上也是以弗所书嘛，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所以讲到拣选，讲到预定，讲到儿子的名分，那么不要忘记，那同样是读圣经，也许这个马丁路德所注意的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 但是因为你罗马这个加拉是完全从人的角度开始，人的光景开始，那么这刚好是和什么呢，和马丁路德的他的经历刚好相符合的。但是呢很明显的，加尔文他完全是从神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福音，所以他会有一种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他觉得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神所预定，一定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从他那个角度，很自然的，我们的加尔文或者改革中就能给神的儿女许多在真理上的帮助，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保罗的一生的话，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时间啊，那么再过五年，我们知道说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贴前贴后跟贴提多书，因为那里面是讲到侍奉，讲的侍奉就讲了一个人的用处，明白吗？前面三组都是讲的生命，这一组是讲的侍奉。那么现在侍奉就是你到底在教会中有没有用，在世界上有没有用？我们应该是个结果子的人。那么怎么结果子？怎么侍奉？那么这个就是后面三本启示所讲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保罗的大概，我们能够有一个大体的认识，然后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会给我们胃口，叫我们这一次是个开始，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些神话语的实际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保罗的一生是刚好分的三个阶段。那么大概在什么位置，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顺便我们也告诉弟兄姊妹，第一组是5253，过了五年，再过五年，再过五年，那么大家就很容易记。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看这个题目。但是今天晚上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等于好像是很简单的给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那个比西底安提亚那一段故事，然后为什么他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亚，那么这个跟他所写的书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一段是非常重要，是我们需普通呢，也是我们读那一段圣经常常忽略掉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保罗呢，他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去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的路线很简单，起头呢是先到居比路，因为居比路呢根本就是这个神就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很自然的在那里，我们知道传福音，巴拿巴跟马可就是他的亲戚了，所以这个对福音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第一站是根本就在居比路。在居比路的时候，他就碰到了那个岛里面的总督，我们中国叫我们翻作方伯，圣经房的方伯，其实就那个岛上的总督。那岛上的总督名叫士求保罗，那是他所结的第一个果子。然后呢，他就到了居比路完了，然后呢就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在今天这个土耳其的西南部。那么在那里就登陆了，登陆有一个港叫亚大利港，今天还在，还是个港口。那到了港口以后呢，然后他就到了，我说过再往里走大概是10英里的样子，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别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别加的在海平面上的位置啊，跟这个大树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土耳其靠海边的话，那几乎它的海拔呢几乎都是靠近海。但是慢慢如果你往北走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个横，就是一个不是个纵的，是有一个山脉呢是横过来的。那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是别加的话，在东边是就表示罗马的住房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替罗马帝国卖命的，他们东征南逃，各走了很远的地方，所以等到他们打了胜仗以后呢，那然后他们的皇帝说，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赏给你，你就不要一定要回到罗马，太辛苦了，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变成个罗马城，你不会想家的，因为罗马有的这里都有。所以腓立比是这样的一个城，还有呢就是比西底安提亚也是这样的一座城。 一面是希腊城，没有疑问的，你今天如果到那里去，你看到一个希腊城墙。那么还有呢，它整个的街道的设计都是罗马跟希腊式的，但最要紧的，它的的确确是什么？是这个罗马城。所以现在呢，保罗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去？那么就是因为他坚持要到比西底安提阿。那么比西底安提阿怎么走发的呢？是这样，就是说你呢要从别加就是靠近海边呢。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往北往山上走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啊，在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是没有路的，现在还是没有路。但如果保罗从大树要到加拉太那一带去很容易了，因为保罗如果往北走的话，他一定会经过一个很窄的地方，山一个要塞一样的地方啊，在兵家来讲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可以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大门叫基利加大门，那基利加大门呢，你叫所有的英雄豪杰都从那里走过的。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吧，你知道那个亚历山大肯定从那里走过的，还有安东尼也从那里走过，那么埃及艳后像 Cleopatra 也是从那里经过，都是经过，因为只要兵家一定要走那条路，一定要走那条路的。而那个离开大树实在是不远，实在是大树不远。那么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了基利加附近，还可以看到一些，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大道。所以如果要真的要往那里去的话，没有人从别家往上走，没有的。那么你多半呢都是要就是要么就从大树那边上去。但这一次保罗不是，这次保罗他选的路啊，他到了别家，那当然保罗也可以在别家传道了，在安大利都有人的嘛。但是现在呢，保罗他特别拣选一个地方，他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那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原因，还有从考古学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这个保罗啊经过居比路的时候，他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是施救保罗。所以你还记得吗？扫罗称为保罗是那以后的事情。那么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他说一般呢，普通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的名字都很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天呢，我们说一个人有很多的胸，一个人如果他有功于国家，那么你看他穿起军服来很多的胸章，对不对？就代表他的成就。但是古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呢真的是很他是功成名就，他的名字很长。因为他整个的功绩啊就写在他的名字上面。比方说吧，如果一个将军，他比方说他前面什么 有好几个，已经有三四个名字了。好，他如果把西班牙打下来的话，所以呢他这个名字上面就加个 Spain， 就加个西班牙。然后再把葡萄牙打下来呢，又在西班牙后面又加个葡萄牙。就这样。所以你只要看他一连串名，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功绩。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扫罗为什么叫保罗呢？就是因为自从他得着士丘保罗接的第一个果子以后，然后他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在从此叫做保罗。所以可见这个第一个果子对保罗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起头呢，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结果呢？现在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比西底安提阿，他们找到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刻的就是士丘保罗。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士丘保罗啊，他的家本来的家呢应该在比西底安提阿，而且呢那些人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地位的人。所以这个考古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可能等到这个士丘保罗得救以后，他当然是总督嘛，所以他又知道说保罗现在要到小亚细亚去，那么很自然的他会告诉他说，你看我全家的人都在比西底安提阿，如果从那个很清楚的。所以难怪比西 等到保罗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你看因为很多尊贵的人，有很多人是心里尼人的，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可见呢，我们是说这个原因，所以就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保罗他决定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亚去。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我们讲过了，这个谁啊，就是马可呢，起头一定很兴奋。你想想看，马可家里很富有的，所以马可家里常常来很多客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彼得了。你记得彼得有一次彼得不是有一次就敲门吗？啊，所以你就知道他家里一定有很多的人从那里经过，像彼得了，还有呢像保罗了什么，所以他听到保罗的故事一定很兴奋。所以等到教会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去第一次环游的时候，我猜想呢，马可虽然很年轻，他一定跟保罗讲，他说我跟你提提皮包就好，我只要跟你提提皮包我就很快乐，因为能听见能为主传福音是太好太好了。他以为说传福音是请客吃饭很简单的，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哎，在居比路还好，但是呢等到一到了别家，也许他打听打听，因为他们一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路可以到比西底安提亚的。那如果没有路的话，那怎么办呢？没有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河床走啊。那的的确确，如果你要到比西底安提亚，只有一条路，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路，你根本没有正式。现在有一条路是从旁边开下来，还是离得很远，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这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有多远呢？是160英里。160英里如果是平地可以的，那等于什么？等于从以色列南端一直走到这北端，那是不少的路，不蛮远的路，对不对？所以按理来讲呢，如果他真的这样走，而且他是往上走，慢慢往上走，那往上走呢，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他一定沿着河床走，沿着河床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忽然间来一个暴风雨，然后那个水呢很自然就沿着河床就来了。那个时候，所以保罗说江河的危险就指这一段来说的。那不光是江河的危险，还有道泽的危险。平常啊，如果保罗是走罗马大道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比方说保罗他要到特洛亚去看望完了这个加拉太教会以后，他就到特洛亚去，那很自然的他一路上都是走罗马大道。走罗马大道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算好在天黑以前你一定会到一个地方，会到一个客栈，它客栈跟客栈的距离大概都是你走一天的路程，所以你一定要赶路。不管怎么样，天黑以前，如果天黑以前你赶不到的话，你说我随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就很危险，有很多盗贼嘛。所以只有在那个地方下一站呢，那么好了，不光是有旅馆，很简单的客栈，而且有罗马兵丁的，因为它一路上都是罗马的大道嘛。所以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公务嘛，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那么到了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安全，所以你只要能赶到那个地方那就非常安全。那再加上保罗呢，他会支搭帐篷，他会替你走路，这个鞋一定会破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一定也替别人去补补鞋，因为这个都是他的范围嘛，都是他的范围。所以这就是保罗，你看你一面传福音，那一面赶路，他不是多半都是走罗马大道。所以如果保罗有机会能走罗马大道那就好了，那没有困难，那就是你只要每一天你赶路，赶了一个近路，在天黑以前你到下面一站，然后呢到时候那如果真的人家没有客栈的话，那保罗的生意就来了，他是支搭帐篷的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招呼。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他是这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从哪里呢？从别加到比西底安提亚走10天的路程。这10天呢，问题就是你哪里过夜呢？你在河边没有地方可以过夜的，所以你一定在野地过夜。在野地过夜，那些这个强盗呢专门找这些你走这条路的人，几乎没有人要走的。所以保罗讲到江河的危险和道泽的危险，特别是指这一段来说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走这么一条路，而且呢很明显的要很危险的一条路。那么也许马可在附近旅行社一打听啊， 他想这个不行了，他说我想妈妈，他就回去了。那因为他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所以他就不走了。但是两个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忠心勇敢勇往直前，最后怎么样，他终于到了哪里，他终于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到了比西底安提亚，我们才知道在保罗一生第一篇所讲的道，反正记录在圣经里面的，那就是他在比西底安提亚所讲的。所以可见呢，保罗要讲那篇道，主不止把话给他，连他说话的地方都是神为他来拣选的。其实人多的话，亚大利就可以，港口就可以，人多的话别家就可以，而且别家跟比西底安提亚是那个，就是城市的结构来讲是完全是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光是个罗马城，如果罗马城你知道说一定有一条主街，一个主要的大道，然后呢旁边有很多的商店啊，那么这个是罗马跟希腊的建筑是如此。但是别加跟比西底安提亚刚好是双胞胎，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们这两个城啊都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就是说都有一个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那个比西里安提亚有个水管，有个水管，因为你罗马有很多的水区嘛，就是 aqueduct， 这个水区就是把水引进来。那么如果比西里安提亚你往北看，那个山根本给雪盖住了，所以雪融化以后一定有水的，那水你怎么把它引到这个城里面？所以它那个时候有很多罗马水区。如果今天到比西里安提亚，你还看到罗马那个废墟，那废墟今天还在那里。所以那个水区呢，就一直可以引到哪里呢？就引到那里，大家可以饮水嘛。但是因为那个水太丰富了，所以它变得非常的豪华。怎么样呢？他们就把这个比西里安提亚，先是水先引到什么？先引到这个，就等于好像这个喷泉的地方。那么那个可以说把水引到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水第一个先不让你喝的，第一个水就给你让你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罗马大道啊，它不光是一条大街，旁边是有柱子啊，很豪华的，而且呢那个整个那个街道的中央啊有一条河流。那这个河流的来源从哪来呢？就是从那个水因为喷泉那地方来的。所以如果你在这古时候的城里面，你找一座城有一点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新耶路撒冷的话，那一个是别家，一个就是比西底安提亚。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如果真的你要看这样一座城的话，你不必跑到比西底安提亚，你在别家就可以看了。所以你知道说保罗如果是马可的话，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不是保罗，他不只是这些话是不是主要说的，主要我在哪里说的，虽然要走160英里的路，虽然要走10天，虽然有江河的危险，有道德的危险，那今天神的旨意不是说我有不止，不是说有主给我话就可以。现在问题就是今天保罗他受引导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在每件大事小事上都让圣灵在他身上作主。我们今天有主的话哪里都可以，但是不，保罗不是。保罗觉得那个他第一篇的信息，他知道说圣灵一定要把他带到比西底安提亚，因为那是很高的地方。所以不止对比西底安提亚的教会，不止对比西底安提亚的那一班的人说，也是对今天我们来说的。那么他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第一篇的道，那么就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但是如果我光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印象不深刻。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讲的这篇道，他其实是接着另外一篇道，就是说别人讲一篇道没有讲完，现在呢保罗要接上去。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个很有自主的人，保罗是个非常有原创性的人，保罗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情是跟在别人后面，不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晓得在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原来他有个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和他后来 得救和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那个就是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所以第十三章的故事跟第七章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你懂了第七章，你就明白了第十三章。那么第七章什么故事呢？第七章是斯提凡的故事。那么你知道说斯提凡他是管饭食的，但是因为他向主忠心，而且圣灵充满他，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神就把大事就托付给他。明明彼得说我们当以祈祷为师，而且把比使徒们有个职事是话语的职事，所以他们要专心做话语的职事。如果你要问说在他们中间谁是说话的，是彼得，谁是说话的，是约翰，是这些使徒们，好像轮不到你管饭食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斯蒂凡是为斯蒂凡是中心里面，他是管饭食没有做。如果你问他你是不是话语的执事，很明显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话语的执事，主明明错在彼得，错在那些人。所以他说他我们现在不能光管饭食，我们来不及管饭食，所以他们才选出七个执事来嘛。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保罗是话语的执事，彼得是话语的执事，约翰是话语的执事，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斯蒂凡不是，但是很稀奇。现在神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只要向主忠心，虽然你是管饭食的，结果最后你看见了神居然借斯蒂凡说话。那么斯蒂凡是怎么说话的？当然起头是跟他们辩论了，然后后来呢就带到公会里面去，他们就要审问他，结果就发现说这个受审的人呢脸像什么？像天使的脸。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如果这个斯蒂凡的脸是天使的脸，谁看见的？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路加，所以一定是保罗看见了，然后保罗把这个印象告诉路加的嘛。所以那一次你看见吗？保罗觉得这些人应该受逼迫，这些人应该被铲除，所以等到斯蒂凡寻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在那里看管衣服的，而且喜悦这个斯蒂凡被害，意思是说连保罗都批准，觉得是做得好，你们做得好，保罗比斯蒂凡应该被打死的。那么好了，如果斯蒂凡应该被打死，他应该是个罪犯，是不是？他应该是被神所弃绝的，对不对？你怎么解释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人他脸像天使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保罗身上工作。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我们要从这里切入才可以。因为很明显的圣经，当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我们主加上一句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因为在神在主的眼光里面，我们的主有一个田要耕耘，现在他需要用保罗，他要用保罗这条牛，他也将来要用他。那么但是呢，保罗呢要走自己的路，他大发热心要逼迫神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有他的田地，现在他需要牛来耕田，所以呢他一定要得着保罗这样的器皿来耕，但是保罗要走自己的路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牛啊，如果野牛啊，如果野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那么这个农夫呢就常常用一根棍子，棍子的顶端呢就有一根刺，然后常常的用那个刺呢就大概在它后面后脚跟呢刺一下。这个牛到底就是牛啊，你刺它一下它就反弹，这一反弹呢就踢得更痛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可见什么呢？可见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前，圣灵已经在那里用刺来刺他。那圣灵怎么刺他？你要去读圣经才明白圣灵怎么刺他。所以很明显斯蒂凡那一幕是保罗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斯蒂凡是像什么？是像公会的人，71会的人在那里讲旧约圣经， 这个不是等于有一点在孔夫子面前百家姓吗？因为所有七十议会里面都是圣经的专家，都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都是圣经滚瓜烂熟的。如果保罗也是法利赛人里面一个的话，如果他也真是七十议员里面的话的，你怎么知道可能是呢？因为那一篇的信息，我们要问说是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传给路加的。你想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应该要，这个人应该要钉十字，这个人应该被铲除的，有没有人还去记录他所讲的东西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可能，最好这个人把他废掉，他的言也把他废掉。你明白，有的时候你这个不可能因人废其言，但是好了，现在人要废，言也要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能够保留一个记录是斯蒂凡所讲到的记录能够接下来，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保罗那篇斯蒂凡那一篇的很重要的这篇道，而且斯蒂凡讲很长很长的一篇道，如果你去注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道，几个重要的道，斯蒂凡那篇道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什么，他从旧约开始讲起。那么稀奇的，保罗是讲旧约的，保罗是读圣经的人的，但是很明显那一天斯蒂凡讲旧约的时候，就是和普通拉比讲的不一样，就是有一种光景，就是不过他脸像什么，脸像天使，他的口才简直就是天使长的口才。所以稀奇的，连保罗都惊讶。而且呢，你看见吗，到时候你看他们都把耳朵捂起来，圣经明明告诉他们耳朵捂起来，因为斯蒂凡在那做见证嘛，他看见天开了，他们不要听，他们不能听啊。因为如果斯蒂凡看见天开了，那你们这些人是谁啊？如果天能够起来欢迎斯蒂凡，如果今天你看见说保罗所看见这个斯蒂凡所看见的天，还不是空气天，还不是像以斯帖所看见的空气天，如果真的是三层天的话，那么现在要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啊？那这个人是谁？所以你看见吗，当许多人都捂住耳朵，你相信说保罗也是捂着耳朵的，那如果保罗是捂着耳朵不要听，为什么斯蒂凡那篇道听进去？而且斯蒂凡不是讲几句就完了，几句你认为记得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斯蒂凡从开始到结尾能讲那么长的道，后来最后没有讲完，结果就被推出去，他们听不下去了。所以那一篇道可以说斯蒂凡根本就没有讲完那篇道，但是很稀奇啊，是谁把他一五一十记录下来的？可见圣灵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他身上动了工作了。所以现在你虽然是拉比，你虽然懂得旧约圣经，你虽然是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但是很稀奇，这里好像不是科班出身的，这里并不是，这连彼得都不是，连约翰都不是，明白吗？在他们的眼光来看，虽然我们知道彼得是话语之士，约翰是话语之士，在他们的眼光中根本就看不起这些人，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谁懂得圣经呢？那些加玛列门下的。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一次七十议会里面很可能加玛列也在里面，很可能这些很有学问的都在里面，就构成了七十个人，七十个人嘛，他们在那里开会。然后呢，你看见斯蒂凡脸像天使的脸一样，他的声音，他的信息就像斯蒂凡就像天使长所讲的信息一样，稀奇不稀奇？所以那一天让我们就不是光那一张脸，不是光是那一张天使的脸，叫保罗永远不会忘记，就是那一篇像天使长一样传递的信息，叫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呢，你看见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了这些工作。所以第七章那篇道是斯蒂凡讲的道。感谢主，虽然他是管饭食的，现在圣灵能叫他讲一篇道，连这个科班出生的，连真像拉比一样的保罗都惊讶的魂不守舍，他印象深刻到一个地步，他好像都能够把它背过来一样。所以你看他不要听，结果听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一面来讲，这些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讲起话来蛮有能力。他严格说来，如果从他们的标准来讲，很明显这个人不是加马来门下毕业，这个人不是从某某大学出来，这个也不从某某神学院出来，没有。但是为什么那么有能力，连这个行家，连这个专家都觉得惊讶。所以请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在那里已经开始工作，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讲一生的话，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讲起。所以当我们从这里讲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喜悦被害。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这最后等到这个圣经记载他在那里记那篇讲那篇道的时候，你很明显没有讲完呢，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斯蒂凡咬牙切齿。你如果仔细读这篇道，的的确确斯蒂凡没有讲完，是这些道民这些人呢觉得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实在听不下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听不下去啊，但是起码你看见吗，这个保罗能够把斯蒂凡从第七章第二节一直讲到五十三节，你看这么长的一篇道保罗能够记得，你看你圣灵在保罗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然后呢，不光如此，但是斯蒂凡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如果人子很清楚的啊，以西结就是看见仿佛人子坐在宝座上啊，这是以西结的印象啊。一个拉比对旧约再精通不过了，在旧约里面，在整个旧约神学最难解释的是神的荣耀啊。所以现在很明显，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天就变铜，地天也变铜跟铁，天从来没有开过的。所以很明显的，连以西结所看见都不是看见，他所看的天不是三层天。如果三层天，你一定能看到什么宝座。但是现在呢，你看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神，不过神荣耀的形象而已，只是个形象，那个宝座只是个样子，大概那个样子而已，但是并不是看到三层天。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我们的主为受尽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为他撕裂了。所以我们的主第一次从水里上来，他把天堂真的带到地上来了。现在人有可能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对拿但也说，你们有一天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人子要上去下来，就这个使者上去下来，要在人子的身上。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常常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那斯蒂凡果然如此，他快寻到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而且他真的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他还是罪人吗？一个看见神的荣耀的人，他还没有被销毁，证明他是神所悦纳的，而且明明人只是坐在神的右边的，为什么站起来了？你说什么？莫非等到天上看见有一个人真的为主把命都给出去的时候，连我们的主好像在宝座上都站起来欢迎斯蒂凡。所以这一幅的景象保罗记得，保罗永远记得，比斯蒂凡所听的所讲的道他记得，斯蒂凡所讲的几句话他也记得，他也知道说斯蒂凡看见天开了，现在给保罗带来很大的难题。如果今天那些跟随主的人应该被铲除，为什么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他们的脸像天使的脸？为什么他们说起话来像天使长说话？兄弟们，这个很明显的在保罗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最后他也听见保罗的祷，斯蒂凡的祷告，斯蒂凡的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跪下大声喊的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话就睡了。然后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是谁听见了斯蒂凡讲这些道？我相信那一天的点点滴滴，保罗都听见了。现在保罗应该顺服下来了吧？他不应该用脚踢刺吧？所以现在保罗要决定说，到底我真的也像斯蒂凡一样呢，还是我从此以后我不要看见所有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因为只要我看见斯蒂凡，我就觉得 好像良心在我里面用刺刺一样，好像就 有一根刺刺在后面一样。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看在斯蒂凡的良心里面，保罗的良心里面像翻江倒海一样。他现在需要决定，要么完全的降服，要么完全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最后他决定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下面圣经告诉我们，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马撒利亚各撒玛利亚各处。那么有虔诚人把斯蒂凡埋葬，为他击捶胸大哭。然后下面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看见吗？稀奇的很。扫罗残害教会在希腊原文里什么意思呢？他好像忽然被那个大的狗熊进到葡萄园，就践踏所有葡萄园的果子跟枝子，就那个意思。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不是个文明的保罗吗？保罗不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吗？他怎么忽然间从一个文明的人可以做一个沾满圣徒血腥的人？他怎么他良这个良心一定有个过程，怎么转折过来？你说这个人怎么转过来的？所以我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一个人真要么顺服，要么顺应，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看见违背良心，你可以叫他走另外一条路，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见虽然用脚踢刺，他反而反弹回去。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拿着文书然后到大马色，然后捉拿你的所有的人，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到大马色，圣灵用大光就把他找到了。但是在照到以前，你看见吗？那个声音，那个刺一直刺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后来读创世纪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空虚混沌。那空虚混沌就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但是没有想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说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而他前面怎么说呢？那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神，他明明是影，明明是影，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他说他得以知道神的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这就是大马色的故事，这就是保罗一生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他不肯顺服里面的声音，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扑倒在神的面前，结果没有。然后呢，等他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这一回不让他过去了。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这一旦被捉拿以后，保罗再也不能逃脱。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徒，不是的。他所以后来做了罗马监狱，因为他第一先做了耶稣基督的囚徒。在哪一次他被囚禁的？在哪一次他遇见主的？在大马色的。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斯蒂凡好像是什么寻道者的血，这个寻道者的血种下去是教会的种子。那如果今天教会要开花要长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斯蒂凡寻道了，结果主所得出的这个器皿是谁呢？是扫罗。所以扫罗他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他看见斯蒂凡寻道，你看见圣灵好像还没有在他身上预备好土壤，好像还没有预备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做工在做工，他虽然抗拒，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他就被折服了。那既然被折服了，他现在有话要说，因着他要因着他和所有无知的人逼迫神的教诲，所以斯提凡的道是没有完成的，是没有讲完的一篇道。那现在等到保罗他决定要讲第一篇道的时候，请记得那一篇道必须是在哪，必须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而且当你住这一篇道的时候，你看见说什么地方，这个什么地方是斯提凡还没有结束的，是谁接上去的，是保罗接上去的。所以等到你看见听见保罗所讲的第十三章的这篇道的时候，你再看见寻找的血果然是教会的种子。这一篇道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斯提凡的血，然后也斯提凡血的浇灌的。斯蒂凡到时候全世界说不要再听了，所以把他的话打断了，斯蒂凡那篇道完全被打断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能够那个种子开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叫做保罗。斯蒂凡寻到了，但是保罗接上去。斯蒂凡未完成的一篇讲章，就是谁把它完成的，是保罗把它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为什么马可成为逃兵，他不肯付这个代价。但是保罗觉得不管江河的危险，不管是道子的危险，如果斯蒂凡愿意把他命给了主，结果叫保罗能够生下来。保罗所以能蒙恩得救，是因为有一个血，有寻道的血种下去，就长出来所结的果子就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那篇道没有完成，第七章的道没有完成，你仔细去读十三章的道，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它，结果你看见等到你把它读完以后，你就知道说现在是保罗把斯蒂凡没有讲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保罗是怎么得救的。如果没有斯蒂凡，就没有保罗；没有斯蒂凡的血，不光没有保罗，也没有保罗这篇道，也没有他的十三封书信。那现在我们要问，十三封书信讲什么呢？十三封书信，如果你用几句很简单的话把它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的话，有一句话是在保罗所讲的这篇道里面。我们好不好看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这个救世的道原文是救恩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这个十三，他所写的十三十三封书信，如果我们要问说保罗所得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启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这就是这句话，救恩的道。所以让我们记得，你需要用保罗所说的话来解释他所写的信。整个保罗十三封书信是从这句话里面长出来的，而这句话的前面是这一篇的道，是因为寻道者的血，斯蒂凡的血在那里浇灌的，然后最后开花结果，最后到了我们的手里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么你看见罗马书是在最前面，那我们要问说罗马书很明显是救恩的道里面一环，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形容，你怎么解释罗马书，那就是第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什么是赦罪的道？是救恩的道里面的一环。赦罪的道叫我们，叫神解决我们所有因着知识善恶树所得了所有的烂摊子， 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环而已。神最后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不只带回伊甸园，而且带回到神当不得人能吃生命树，所以那个乃是整个救恩的道。所以讲的赦罪的道是里面的一环。那么如果你要问罗马书讲什么呢，那就是下面第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难怪等到保罗写罗马书讲到这福音的时候，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接着下面就讲到因信称义。整本的罗马书就讲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赦罪的道乃是其中一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你不只明白，你不只认识保罗这个人，你也知道为什么保罗有这13封书信，为什么保罗所讲的到底他启示的中心是什么。你看那把钥匙在哪里，钥匙就在使徒行传13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用这里开个头，你就看见说保罗的一生和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背后有血，背后也有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圣灵的工作，有多少圣灵的雕刻。所以今天到我们手里，弟兄姊妹，他不是随便的，这些的话都是千锤百炼，这句话都是所有的启示都是最昂贵的。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什么，不是保罗付了代价，就是斯提凡付了代价，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如果今天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的话，不要忘记那个学费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付了，那是最昂贵的学费。所以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如果能明白这13封书信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只是明白一点道理，我们只是明白一点的真理，我们只是明白一点的书信，或者明白一点这个保罗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好像我们增加一点知识，不是的。今天主在保罗身上要做的，神也在我们身上做，神也要让我们，神也让我们扑倒在他的光中，然后我们被他变化，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弟兄姊妹，主就把教会神的儿女托在我们的手里，主就叫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就成为手中有用的人，我们不止开花，我们也结果。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今天主自己能够得着满足，因为果子最要最主要的是让主得着满足，但在主得满足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个饥饿的世界，结果他们尝着这些美果，他们就得着满足，就很多人就相信了主，很多弟兄姊妹就蒙恩，不止就蒙恩，而且有长进。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次到底做什么。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就是看保罗的一生平和他的书信。那么我想用今天这一段圣经来开头也许是非常合适的，叫我们能够对整个的保罗一生生平和书信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明天早晨和下午还有后天下午跟晚上，我们就稍微深入一点，但虽然深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期待太多，一共有13封书信的，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就好。但是要紧的就是说，你们既然听见了，就是很要紧的挑战，你们回去就要花功夫了，就那是现在是开始。那么所以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就大概点一下，我们不可能在每一点上花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做什么，那么不止弟兄姊妹为这个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些话也能帮，不止帮助你自己，也能帮助其他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带他们来。我们希望说既然在南台湾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所以但愿我们有足够的祷告啊，真是求主叫这个聚会在勇士里面有他永远的价值。我们低头好不好有简单的祷告。主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南台湾，我们知道你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既然在这一次你安排的这个聚会，但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手回去的，叫我们都是饱满的回去，从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叫我们能够看见你在他身上怎样，你同样在我们身上也有你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只好低头敬拜，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